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2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执着手机使我走到危险的边缘，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6日。读完明慧编辑部文章《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后，近几天又读了好几篇关于这个通知所引发的交流文章，也是十分感慨。个人体悟，这个通知的内涵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安全问题，大法弟子对手机的执着引起的修炼的松懈、欲望的膨胀等方方面面更是需要重视，本人就深受其害。就在上月，我突然遭遇车祸，摔折了腰。究其原因，主要是近一年来执着于手机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里把我的经历谈出来，一个是坚定自己放弃执着的决心，其次希望与我有相似经历的同修能够吸取我的教训，引以为戒。近几年换了大屏手机后，我给手机上装了微信、购物等软件，买东西浏览网站很方便，闲时就会翻一翻。前几年还能管住自己不多看，近一年来不知不觉每天翻手机的次数和时间越来越多。我主要在手机上浏览娱乐新闻和购物，有时也看影视剧。我从小就是影迷、追星族，又喜欢买衣服和日用品。修炼后知道这些都是执着要放弃，但是多年来总是时好时坏，拖泥带水。由于手机，这些执着不仅没有修去，反而被放大了。向内找，执着手机的背后是我对常人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心，追求高质量生活、享受之心，归根结底是强烈的求安逸心、对物质的欲望之心，还有色欲心等。每天看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干扰了我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去掉这个执着，但是由于自己实修不够，总是时好时坏，拖泥带水。去年因为我在工作计划中写了几句在领导看来敏感的话，随即将我调离原来的岗位。新安排的工作较清闲，办公室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开始时我还能坚持学法，在临近下班时翻翻手机，但是后来就把握不住自己，花很多时间看手机，回家也是，正学法呢，不由自主就要看看手机。后半年有一段时间儿子在家，师父借他的嘴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你怎么放松成这样子了？一位同修也梦见我抽烟，我知道我对手机的执着已经像毒瘾一样难以抑制。我也因为自己这个执着而惶恐，害怕因此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不该发生的终于还是发生了。上月初的一天，我骑着摩托突然撞在一辆行驶的轿车上，我被摔出去跌伤了腰，又迫于人情被丈夫的众多朋友送至外地医院，经检查诊断出我腰椎骨折并伤及骨髓，医生为我做了脊椎固定手术，至今仍在家休息。至于我怎样没有守住正念进了医院又做了手术，这里就不赘述了。受伤后的头几天，我因为自己没有做好进了医院而沮丧消沉，但是师父讲法中不止一次地告诫弟子知道自己错了，要赶紧爬起来。我下定决心利用这段休息时间好好学法，向内找，不断地冲破人的东西，重新做好。一个月下来，虽然法学了不少，但总感觉很浮，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变化。 向内找，执着很明显，早就知道，只是没有实修做到。在医院时，我就把手机上的微博视频软件卸载了，但保留了淘宝和微信。当时认为这些还有用，而且当时我想，平时不用时绝不再浏览手机。可是回家后每天躺在床上，除了学法还是学法，就又想翻手机。我很困惑，这么大的磨难还不能让我放下这些肮脏的东西吗？修大法20年，我都在干什么？怎么这么不争气？我深深的自责。那天师父的新讲法发表后，我反复的学了好几遍。师父在这次讲法中又一次提到常人网站的败坏和邪恶。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我们有许多成就，飞天大学、神运，有很多世界顶级的事情，我们都不放在网上，都不登网上，因为那个网像魔鬼一样，什么东西都在上边，是最烂的地方，是人类败坏中的产物。我们为什么搁上去搅和呢？把自己这么好的东西扔在那里头呢？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想想我的思想中不知积存了多少烂东西，现在想去掉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随后我看到明慧编辑部的通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我立即按照要求删除了微信、云等软件，并将手机恢复了出厂设置。事后我脑中又翻出想用微信的种种理由，甚至想重新安装微信，但这次我终于忍住了。我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更深地挖出自己的执着，从根子上去掉。写了两大段，一看全是当常人时如何追星、如何动情、什么爱好之类，这些都是我喜欢在手机上浏览的内容，字里行间流露出我的显示心和欢喜心。我不禁一惊，原来我不厌其烦地写的这些，就是在我思想中、身体里积存多年的败物。现在提起，竟然隐隐的有一种骄傲和欢喜。我终于知道了自己多年未去的执着，为什么会借助手机逐渐的膨胀，使我的修炼之路走到危险的边缘。那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至今还恋恋不舍，根子上不愿放弃而已。意识到这一点，我马上删除了这些文字，决定植入主题，重新来写。师父讲，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选自《转法轮》。此时我浑身一震，感到执着浏览手机的那颗心淡了好多，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彻底放弃。接下来的几天，我果真没有再翻手机。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掉了这些不好的东西才能做到的啊，谢谢师父。师父讲，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没有师父一路看护，时时点化，没有师父为我们巨大的承受，我们又怎么能够在这些年的巨关巨难中走到今天？弟子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谈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危害。作者李普成。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由于对手机安全问题不太重视，在2009年导致十几名同修被绑架，其中有两名同修被非法劳教，给被迫害的同修及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给救度众生造成了负面影响和损失。9年前的惨痛教训。2009年五一三，周围的几位同修聚在我这里，一起祝贺师尊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时，
有一同修距我这里远，又是第一次来，我们就手机联系。时间不长，这位同修去北京出差，刚到宾馆，当地派出所就去查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同修的手机一直被监控，因为他在政府就职。到了四月初八，这位同修想让他妈妈来，我们再聚一聚，觉得很好，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深受启发和鼓励。我想同修的愿望很好。那一天来了十几人，大门开着，因等还没来的同修，结果当地派出所来了三人，以查户口为名，要我的身份证，还想到屋里查看。当时我把屋门关上，就是不让进，发正念求师父。经过一番正与邪的较量，在师尊的保护下，还有两位同修出来帮忙，楼上的同修都发正念，他们走了。过了两天我就搬家了，手机也换了，还换了新卡，可别的同修没换，他们还是照旧手机联系，有什么用呢？结果9月16日下午6点多，在小区的大门外，我被两辆车围住，男女七八个人一拥而上，我被绑架了。当日我是在本地小区的两名老年同修家走的，之前手机响了，接听时没人答应，我就觉得不对劲，就立即卸掉电池。实际上那时警察就在楼下监视着。那天我被绑架后，这两位老年同修也被绑架。第二天上午在看守所里看到十多名同修一起查体，我哭了，非常内疚。这些同修都是我经常联系来往的，都与我有关，我的责任重大。人心的执着和同修的间隔也是导致这场迫害的原因之一。其实几个月的时间内，警察已经通过手机监听、跟踪等手段把我们了解得了如指掌。16日统一行动，群体绑架，这是我修炼有大漏所致。已经事隔几年了，但回首往事不寒而栗，至今想起来泪流满面，真是难以忘怀和弥补。422绑架事件。2016年4月22日，本地大法弟子又一次遭大抓捕，25人在被列之中，当天就有18人被绑架，我也在被列中，只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安全脱险，一次次神奇般的化险为夷，使我在法中熔炼成熟，从而整体得到了提高和升华。在此感恩师尊为弟子操尽了心。事情发生的原因很多，但同修之间用手机联系，这是关键原因之一。有两位同修几乎每天都到资料点拿东西出去发放，他们都是用手机联系时间和地点，甚至他们的手机都是素江使用的手机。我们也多次交流过，但同修还是以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来搪塞。同修至今还是这样，但近期经常遭骚扰、蹲坑、跟踪，有时他俩刚到约好的地方，盯梢的也到了。另有一同修是大资料点的主要人员，他的三轮车上被装了窃听器，完全不知。凡是同修去的人家，这次都被牵连。当同修被绑架时，警察就从三轮车里拿出窃听器，说证据都在这里。422绑架事件中，两个资料点被破坏，损失惨重，18名同修遭迫害，让人痛心。三名同修分别被非法判刑6年、4年9个月、3年，甚至有当年都76岁的老年同修。三位同修至今还在山东女子监狱承受着痛苦的折磨，回想起这些，怎能不让人痛心呢？有一老年同修行动不便，同修遭诬判，对他打击很大，因其中有一同修经常帮助他。同修的女儿就给妈妈买了一部平板电脑，上了微信、视频。从此，同修不管是正学法或发正念，只要是微信一响，他就看看。他的孙女说，俺奶奶的心都用在微信上了。而在微信上，在他儿子的朋友圈里还出了笑话，对正实法和救度众生起到了负面影响。为此，我们也与同修交流多次，无济于事。结果去年8月14日患了脑血栓，住院1个月，至今卧床，再也没站起来，沉痛的教训，后悔万亿。 在这期间，老童羞愧地让我上微信，说是好与我联系。无奈我也上了微信，老同修经常发个笑脸来，我觉得受到了影响就不上了。老同修很不高兴，反复几次我的手机丢了，这回真明白了，真不能上了。这是师尊对我的慈悲点化啊。没有微信的日子，422绑架事件以后，我就在外边租房住，依然做着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三五天回家一趟，给老父亲打扫卫生、洗衣服、被褥等。一年的时间，我就坚持不买手机，任何人不知我在哪里住。有特殊事需要联系时，我就找公话或买东西时借别人手机用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回味无穷。没有手机的日子是那么的轻松，出去办事不用挂念是否有人打电话，觉得很安全，心里很踏实，做事经常事半功倍。因为我就是信师信法，相信师尊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弟子，时刻有师尊看护，经常是想做什么，慈悲的师尊就给安排什么，想找谁，慈悲的师尊就会安排，不浪费时间找到谁。大法的神奇超常时刻伴随着我，那真是有师在，有法在，其乐无穷。至今我只有一部老年机，每天都放在家里，只用来接打电话。原来同学圈里都不理解，他们都上微信，有什么事在微信里通知就都知道了，还得给我打电话告知，但我还是坚持不上微信，时间长了也就没人怨声载道了。因为我一直认为微信是害人的。结语，明慧编辑部颁布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已有半个月了，不知还有多少同修没有做到。我们要听师父的话，要对自己负责，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大法负责。出自法轮大法义解，写在前面的话。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出自转法轮。转法轮我们天天拜读，不知学了多少遍了，但我们可得真正做到啊。我们真正做一个真修弟子，真正让师尊为我们少一份操心，多一份欣慰。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所了解的手机信息监控，作者大陆 IT 行业大法弟子。1999年以来，最初的电话座机和手机窃听是通话窃听，就像直接电话多接出一部分机的原理，在线听或者录音，主要人工，可以全天候录音手机和座机电话的麦克风周围声音，需要人工参与，大面积监控难度高。接下来出现的是短信监控，文字型的短信监控，监控简单容易。近些年来，手机互联网普及，手机可以监控的内容多了起来，例如一、位置，可以知道手机使用者的位置、路线、位置轨迹。二、手机输入法，可以知道手机的所有输入信息。手机输入法的语音输入功能，可以全天候监听所有周围的语言信息，转化文字。三、手机拍照已经成了习惯，照片配合人像识别，有机场火车站的安检看，人像识别已经很精确了，手机摄像头可以偷拍，例子参见 vivo 手机摄像头自动启动的新闻。四、指纹解锁，窃取指纹信息。五、声音个人特征的监控，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音生物特征，如同指纹。六、支付信息，泄露购物收入和工作。七、聊天信息，几乎勾画出一个人的思想。八、手机型号信息。九、手机版本信息。十、浏览器版本信息。十一、各种软件版本信息。十二、各种 APP 账号信息。十三、网络流量的监控，IP 地址、访问网址的监控， 数据流的监控。14、通讯录，可以知道这个人的熟人圈子。QQ 里的好友推荐就是这种原理，推断你可能认识的人。15、健康信息监控。16、生活习惯监控。这些只是我知道的，也是现在手机互联网行业公开的秘密了吧。这些信息在中国大陆，因为中共协党的操控和压力，国内的手机公司和互联网公司收集的信息都在协党那里。在强权和利益双重作用下，大陆民众几乎没有隐私了。对于手机用户，特别是协党感兴趣的人士，手机每天是网络直播的。最近兴起的人工智能技术让这些大数据被充分利用。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拥有这样的监控能力，但是现在中共协党有了。讲一个场景，在一个房间里，主人说话聊天提到了新经文，房间沙发上的手机被唤醒，开始用手机输入法语音识别的功能记录上传。此后这台手机被标记长期全天候监控，我前面说的各种监控手段或者更多，以这部手机的通讯录通话拨号记录展开，聊天软件展开，可以找到与之相关的更多人。这个过程可以没有人工参与，监控结果以等级最后发出人工干预。关键字唤醒是现在手机的基本功能，参见苹果系统 Siri 功能，安卓手机的 Hi Google 功能。装过电脑系统的人知道干净操作系统的重要性，国内手机出厂预装软件，从购买者拿到新手机起就不干净了。有些造手机的公司号称是互联网公司，可见一斑。国产智能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也解决不了上述问题，因为出厂就是预装了流氓软件，比如一个购物软件或者一个地图就足够了，甚至一个照亮的手电筒 APP 软件就可以窃取以上信息，这是能够在手机上显示图标的。如果没有图标的呢？硬件芯片级别的窃听预置安装更是防不胜防。关于手机的内容推送洗脑污染功能，以后再另撰写。个人认识，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公司高管删除微信的经历，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7日。我是一家北京公司的高管，几年前同事帮我装上了微信，因为发信息又快又不花钱，还能传文件、开电话会议、群发通知，所以微信越用越多，除了工作、朋友、同学、客户，甚至不认识的商户，谁都加微信，朋友圈点赞、评论、发动态，成了每天的社交任务，再绑定银行卡、转账、付款、购物。总之，微信成为了手机上最重要的应用。早上第一件事看微信，有没有工作上的事呀？亲戚朋友的事呀？有什么工作方面的专业文章？看完一篇，顺着点另一篇的链接，不知不觉从所谓的利用碎片时间看微信变成了长时间看微信，也觉得不对劲，太浪费时间，看得累，但没办法，工作交流、家人沟通、购物、网上课程学习，所有人都在使用微信，说不使用微信好像办不到。看到明慧编辑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的通知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跟同修从来没有电话联络，没有微信之类的联系，我的微信都是用于常人生活工作的，这也需要删除吗？老板天天在微信群里发消息，我参与的工作小组群多达10余个，删了之后咋工作呀？孩子学校的所有通知，老师也都是发微信群里，最近孩子刚刚中考，通知消息很多，怎么办？校友正在组织暑假的返校活动，交钱发通知都在群里，怎么办？报的微信网络学习课程还没有上完，学费也交了不能退，是不是等课程学完了再删呢？总之通知看了好几遍，都想找出理由不删微信，感觉删除微信太难，会给工作生活带来太多的不便，拖延了好几天，还琢磨 通知上没有说截止日期，是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什么时候删除呢？当然越快越好，但也不用一刀切马上删吧。真是心潮起伏，试着跟家人说打算删微信，都说我不正常走极端。那几天觉得删微信完全不可能做到，心里很难受，昏头胀脑的，什么负面的想法都起来了。又过了几天，再看一遍通知，看同修的心得交流文章，我突然悟到，修炼人怎么能被世间的东西绑住呢？哪怕一个常人说明天就要到寿离开人世了，可今天还舍不得删微信，死都抱着微信不放，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一个修炼人是不看重世间得失的，生死都放得下，怎么会放不下一个手机程序呢？再说了，工作也是我的修炼环境，我应该去归正这个环境。删，马上删，按明慧要求清理手机。迟疑不决找借口，那不正说明对微信的执着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非常重了吗？师父讲过，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选自明慧编辑部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师父又说，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常人怎么样认识，你们一定要正面认识明慧网。有些人不正面认识明慧网，我说他就有问题，一定的，因为他直接反映大法弟子主体修炼情况。选自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明慧网的通知一定是师父看到弟子整体上出现了偏差，需要纠正才会发出来，这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修炼因素。我们每位大法弟子不找借口，不找理由，无条件地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去圆融师父所要的，而不是固守我们想要的，这才是助师正法。删除微信后，我很自然地给老板、同事、重要客户、学校老师、同学等人联系，告诉他们我不使用微信了。没想到几乎所有人都表示理解、赞同。他们常人也说用微信太累，浪费时间。家人啥都没说，没觉得不方便。绝大多数微信交流其实是无效的，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在群里说话，重要的事情沟通效率反而很低，不如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了。还有一位同学说，我挺你。公司的事怎么办呢？很巧的是，前段时间公司上马了网上办公系统，但用的很少，因为老板的工作习惯大家都用微信。我想既然有网上办公系统，功能很全，就主动邀请同事在工作中使用公司的办公系统，并从办公安全性、沟通效率和防止商业信息泄密的角度跟老板提议不要过度使用微信。老板没答复，但也没说啥，办公系统也默默地使用了。其实师父早就给弟子铺垫好了，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啊。选自红银二师徒恩。删除微信后，整个人变得十分轻松，做事情专注力大幅提高，发正念的效果也明显变好。我知道师父又帮助弟子破除了一个大磨难，感谢师父。写下这个经历，希望能够给其他同修一些启发和帮助。按通知删除微信、QQ 等，是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也是对世人负责。我非常惭愧，已经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这个大漏被自己一直疏忽和放任，以至于需要明慧网发通知来当头棒喝，才能警醒。人世间是大法弟子的修炼道场，这个环境需要大法弟子主动归正，不仅仅是在微信这一个问题上，整个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需要回归人类应有的正统传统生活方式。我们大法弟子能在各个方面意识清醒，主动起到节制世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的正面作用，这才符合师父大法的要求呀。所悟不妥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法会期间的一些现象与同修交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6日。这次参加华盛顿 DC 法会，很多同修都谈到收获很大，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找出自己修炼中的差距再精进。但是同时大家也看到一些不足的地方，提出来和大家交流，共同精进。一、席卷旅馆的早餐厅。每年参加法会住旅店，通常一个小旅店会住几十位甚至上百位来自各地的同修。旅馆一般包早餐，因为我们同修众多，出发时间很早，所以我们用餐时不仅食物一扫而光，来晚了的常人排在我们队伍后面，有的连等咖啡都要等很长时间，给常人造成很多的不便。这次正好碰到旅店经理找到联络的同修说，一位常客找到他抱怨了，说看到我们吃的时候拿很多，吃完了还要带一盒满满的拿走，一点都不考虑其他客人的感受。他自己早晨赶着出门，结果因为我们人多，他最后连一杯咖啡也没有喝上。然后经理抱怨说，添了好几次的食物，每次都是一扫而空，别的客人来时都是空的。这番话正好让我听到了，如一记响亮的棒喝，我感到羞愧。在这之前，我和一些同修一样，觉得早餐就是要吃饱，这样一天活动就不会饿着，看着连吃带拿的，觉得也正常，从未考虑过其他客人的感受。而且大家都穿着印有法轮功字样的黄色 T 恤衫下来吃早餐的，客人看到会如何想？这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我的心里很沉重，我主动向经理道歉说，我们之前不知道，没有做好，一定会改正的，请你原谅。每年法会和大家一起住旅店，感到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之前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是自私的，不仅影响到大法的形象，也破坏了西方文化。我想建议以后住旅店，旅途上无论是用厕所还是用餐，看到有常人排在后面，可以问问他们急不急，或让他们排到队伍前面。早餐少取些，不要贪心，更不要连吃再拿。用厕所用餐尽量快一点，尽量给别人方便和空间。大陆大法弟子为了讲真相证实法，很多都是简单吃了饭就出门了，在那样的环境中，谁会计较美味和安逸呢？我们参加那么神圣的法会，身上穿的是法轮大法好的黄衬衣，一定要做好，请同修互相多多提醒。二、咖啡馆的热水。旅行车在途中的公共休息站短暂停留时，好几位同修马上拿着壶杯子冲到人家咖啡馆里，旁若无人的，问也不问就开始取热水。咖啡馆里的耗材是提供给顾客方便的，不是免费提供给所有过路人的。看到咖啡馆工作人员正对着打水同修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只好赶紧上前买了点心，示意我们是一起的。西方社会有很多提供给顾客的免费服务，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主动遵守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顾客才会去用人家的耗材，因为这些也是有成本的。如果实在需要一些方便，可以问过店员可不可以取一些热水，也可以问打热水需要多少钱，一般人家不会为难我们的。用完水后打招呼说声谢谢再见，这是基本礼貌， 也是正常社会尊重的习惯和道德。大文化中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懂礼貌的文化深入人心，就包括像旅店房间里提供的免费洗漱用品小样、纸、笔，不用的话就不要拿，小事背后是大事，我们必须要作证。三、公共厕所。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我们大队人马集体排队上厕所，轮到我进去后，发现马桶盖上、厕所地上有很多尿液，用过的厕所纸满地都是，一片狼藉。我用卫生纸擦干净了，因为我不愿意让下一位进来的同修或是常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很多人弄脏了环境，看也不看就离开了。可是那么多人，又是修炼人，我们必须得注意。真诚建议我们稍微维护一下整洁，要考虑下一个进来的人的感受，而且一般公共厕所多，尽量不要把所有门都排满了，留一个给常人用，不要让人家排在我们长长的队伍后面。在饭店用厕所更加要注意，我们有时候什么都不买，大队人只用厕所，这样情况下更应该让饭店客人优先使用。四、旅店房间。小费，我们为了省钱，通常四人一个房间，给清洁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建议一个房间每天每人给1元到2元钱小费放在桌上，一点小费不给是不合适的。假如我们是清洁人员，心里会如何想呢？尊重别人也是心性的体现。清洁，四人或更多人一个房间，就牵扯到洗漱的问题了。经常看到之前同修用完的洗漱间，到处都是水，头发满地都是，浴巾湿漉漉，脏兮兮扔在地上，留下这样一个环境，让下一位用。点到即止，我们该怎么做，其实大家都知道，可能是从未意识到别人的感受吧。请同修以后多多互相提醒。这些事情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真是当头棒喝。想想自己就有很多不注意细节的地方，贪心自私的地方，有损大法形象的地方，交流出来也是对自己的警示，希望我们整体能做得更好。每次参加法会，协调同修花很多时间来预定旅馆、汽车，参与的同修也很辛苦，因为我们参与的人很多，又是集体活动，如果不注意这些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就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记得师尊早年传法时，不少大陆同修要坐几千里路的火车参加讲法班，吃住都困难，还秩序井然。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这一块地方，我敢说它是净土。师尊所住过的招待所房间，每次都是干干净净，让服务员赞叹不已。当年我们同修去中南海万人和平上访，一个烟头、纸片都没有留下。同为师尊的弟子，一名肩负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怀大志而居小节。选自《精进要旨》圣者。参加法会不仅仅是在游行时要注意形象，我们参加的旅途中都应该注意维护大法弟子的形象，让我们的法会更神圣。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5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大法日征稿特刊，妻子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特刊，我七七都看了，几次被同修的正念正行感动得落泪。这次征稿文章内容更广泛，有大陆大法弟子的，也有西人同修的， 有老年大法弟子的，也有年轻大法弟子的，各行各业的都有，稿件更纯净，更打动人心。我觉得这些稿件很适合给常人看，可以用来向世人证实法。明慧网在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说明中就有这样的意思，写稿要求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因中共宣传而有各种误解的人，力求让读者容易看懂。我首先试着给妻子看，她看了好几本特刊，我观察到了，妻子看得比较认真，而且受到了触动，从她后来接特刊时的和乐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另外这几天她还多次提醒我发正念练功，几次快到吃饭的时候她都说，我等你发完正念再炒菜，到时一起吃。这些表明她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妻子以前特别爱打麻将，现在好长时间一次都没有打过，放假了他就待在家里做家务或针线活，或者去别人给的菜地种菜，其言谈中也隐隐透出大法洗礼后的正气。真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正实法写稿和编辑的同修们，让我妻子有了神奇的变化。我还把征稿特刊带给城里的弟弟看，他几年前曾经修炼过大法，家里还开过优昙婆罗花，只是因为工作太忙而暂时放弃了。我有两次把特刊给同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看，我曾经给她讲过真相，她也做了三退。她看了特刊后主动向我提出了许多有关大法的问题，我耐心地给她一一解答。现在可以说大法真相她非常明白，她主动把她丈夫的党团队劝退了。上星期我送特刊给一个同修，是他妻子接的，他说大法的东西我都爱看，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特刊特别好。没想到今年的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特刊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